台北市去年12月发生一起刘姓保姆虐童致死的事件，该名男童是受到儿童福利联盟转介保姆照护。由于过去儿盟曾和刘姓保姆合作过一次，基于互信原则再次与他合作，却不幸发生憾事。事后社会局检讨此案，在今年3月提出改革领证制度、回流训练、提高访视频率、制定三方共访机制等7项措施，期盼能防止悲剧再度发生。近年来，台湾社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双薪家庭。从卫福部2022年的儿童及少年生活状况调查可见，学龄前儿童的双薪家庭比例约为62%。随着双薪家庭的普及，有高达80%的家庭选择将小孩交由亲属照顾。家中有两名幼儿的玉米谈到，他们选择将幼儿交给自己的父母亲照顾，是因为相信亲人会更加注意幼儿的安全状况。不过玉米也表示，尽管是由亲人照顾，但双方在教导小孩上还是会有认知上的差异。
阿公阿妈看他会爬楼梯就觉得很开心，但是对我们来讲太早爬楼梯反而是担心他活动力范围变大，自己走就可能会跌下来。
虽然双方在教导孩童的看法不同，但玉米表示彼此互相尊重才可以让这段合作关系可以持续下去。托育人员的工作除了需要照顾料孩童的饮食起居之外，也需要安排孩童的学习活动和陪伴。彭婉如基金会居家托育部研发组长李廷新说明，学龄前的孩童会透过与成人的互动以及自我探索，建构对于社会的认识。李廷新进一步谈到，
依附关系要怎么样建立，其实关键就在于照顾者能不能够积极的回应孩子的需求，让孩子对于这个空间跟他所成长的这个环境是富有安全感的。
具备安全感的孩子在面对外在挑战时，在情绪调节的能力以及同理心等表现上都会相对较好。此外，台湾儿童权益联盟秘书长林慧华也补充，托育人员与孩童互动时，需要确保自己的行为与情绪可以保持正向。托育人员在照顾的过程中，如果能让孩子学习到正向的行为与认知，将会对孩童未来的成长产生长远的影响。在少子化的情形下，父母亲往往更加重视孩童的发展状况，再加上多数家庭无法亲自照顾孩童，托育人员因此开始接收到来自孩童父母的高度关注，造成他们极大的工作压力。当孩童父母亲发现孩童身上有碰撞造成的淤青，部分家长便会情绪激动地责怪托育人员未看顾好孩童，更可能因此提告，造成托育人员在工作时背负很大的心理负担，进一步影响托育品质，像是与孩童的互动减少或是情绪低落，间接影响孩童的情绪。此外，托育人员的工作压力也有部分来自面对孩童出现陌生状况时无法立即处理的窘迫。台北市政府托育制度管理委员会第八届委员蔡晶晶进一步说明，
孩子哭闹他不知道怎么回应，就是托育人员专业本身的问题，我们就是提升他的专业能力，他就可以解决他的压力。
即便多数保姆会在事后透过各种管道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不过有时也会需要旁人的协助与指导，提高工作的专业度，增强保姆在照顾幼儿时的自信心，进而减少其工作压力。托育人员的工作压力影响了照顾孩童的品质，长期负面循环下更会影响孩童的未来发展。如何减缓托育人员的工作压力？蔡晶晶提到，
家长要信任你的托育人员，托育人员要相信家长愿意配合，所以这其实双方都需要有相同的认知。
林慧华也分享，托育人员如果能和家长建立学习型的托育关系，双方可以一同讨论教养的方式与新资讯，一起进步的同时也能让孩童有更好的成长环境。期待未来社会可以对托育人员有更多的理解与配合，让政府与民间可以携手共创一个让托育人员舒适工作，让孩童受到妥善照护的友善空间。政大之声记者李宏仪、简菊珍、吴允中的专题报道。